是教会圣经的话，在是新约，新约第269页，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21节，在教会圣经的第新约269页，我们翻到以后用起印的方式念，然后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朗诵读。神的话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
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愿我们牢牢记住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开始我们要恢复看以弗所书，今天所要看的就是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20节，正道的题目是智慧生活指南。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5节到21节。那这一次请大家听我来读。神的话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里的你们指的是信主的人，以弗所的信徒，所以这是对基督徒说话。你们要谨慎行事，那行事在以弗所书其实就是生活，你们要小心的生活，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像一个智慧人那样生活，而中间有三件事情是我们所要做的。16节说要爱惜光阴，17节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18节说要被圣灵充满。接着第19到21节，在文法上它是一种分词，意义是来形容告诉我们关于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有怎么样的表现。所以19到21节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有四种表现。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个在结构上是一句话。第一件，当你被圣灵充满，你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第二，你会做的事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三，20节，你会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就是对神献上感谢。最后第四样，当你被圣灵充满所会做的事情，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会因为敬畏主而彼此顺服。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诵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你的话语用意是好的，是要造就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求主你赐福下面这段时间，让讲的人跟听的人，因为我们在研读神的话语而得到亮光，得到帮助，得到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刚刚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基督徒生活要活得有智慧，当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所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活得很有智慧，但是人也可以活得好像是一个愚昧人。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智慧人他有三种事情他会做。第一个，他就是要爱惜光阴。 光阴是什么？圣经里的意思说，光阴是一个生活的机会，我们在光阴里面生活，而生活当中它有这些机会，神告诉我们，它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字，这 Kairos 它讲的是那种机会，说时机，一种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有时候刚好是这个机会，你跟人传福音最好，因为刚好是这个机会，你做这件事情最好。那另外一种是所谓的这个 chronicle， 是说这种持续不断的时间光阴，而这里他所用的是那个机会这个字，一方面是说你要把握光阴，一方面是说当那个机会出现的时候，神给你的机会你要好好的掌握住。那么要爱惜光阴，神的意思是说要把握生活中的机会。接着他说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就照着这样子生活。所以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方向，知道了就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所以这是生活的方向。第三个说要被圣灵充满，表示这是生活的表现，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过着在圣灵里的生活的时候，会表现出这样子的现象。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四样事情我们会去做，所以这三个要都是跟生活有关的。当我们都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会很有智慧，你自己会很喜乐，神会得到荣耀，别人也会得到祝福。那你或许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当圣经讲这些话的时候，它不是建议的口气，而是命令句，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那当圣经他对一群人说话，那这一群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跟他们说你们都要这样子做，那想这些人做得到做不到？一定是神认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他才会发出这种命令，就是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不管你信主多少，那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你们要这样做，表示说这是一切的人，只要你是信主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神才会去要求你。换句话说，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爱惜光阴，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只是看你要不要去做。当圣经说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已经先保证说你是做得到的，然后才要你这样做，然后这样子做对你有好处，可以使你生活的非常的有智慧。那我们来看一看神要我们做的这三样事情，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也就是把握神所给的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圣经很奇妙，他给一个原因哈，他倒不是说因为生命很短暂，他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要爱惜光阴。那这话怎么讲的？你觉不觉得你生活的时代跟你这个日子怎么过的有关系？你周围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怎么样，会影响到我们怎么花我们的时间。如果是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就会让我们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要用很多时间来弥补的事情等等，就是让我们会浪费神所赐的生命。但因为时代很邪恶的缘故，时代会把我们的时间所消耗掉。那因为这样子，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徒说，你要爱惜光阴，神给的时间你要好好的守住，不要把它浪费掉。那如何爱惜光阴呢？我想用圣经里的两句话可以把它圣经的教导应该可以把它大意表现出来。我们记得在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特别是讲说人生一下子就过去了，人一生的年日七十岁，强壮的可到八十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中间有一句话，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怎么样爱惜时间呢？第一个就是生命规划， 求神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日子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可以活几岁嘛，可以算一算说一个人可以活几岁。那为什么数算日子就会得着智慧的心呢？那弟兄姐妹，神的话都是有道理的。一旦我们知道说自己生命有限，然后数算，我知道我现在已经用了多少时间了，那我们就会，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来做生命的规划，说哎，这段时间之内我要做什么事情，人生就是这么长，我要做什么事情。那有时候我听到基督徒他们会说，哎呀，我现在很忙，等我把这个书念完之后，我就会好好来敬拜主，或者是好好的传福音，然后就找工作，等我这个工作稳定之后，我来好好的侍奉神，等我孩子长大之后，我会好好的侍奉主，等等等等。他的生命规划是看他需要做什么，然后再想我完成这个阶段，再完成那个阶段，那个时候他才去做别的事情。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说在我们的日子当中时间不多，那要把握机会来好好的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你不要照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你或者听别人的想法，然后来规划自己的生命，而是要照着神的意思，我该做什么我就去做，做的时候神就会赐福你。另外一个意思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说趁着白日还可以做工，因为黑夜来的时候就不能做工了。耶稣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00年前，农业社会跟畜牧业，那么都是要靠着阳光，你要去种田需要有太阳的时候才能种，你要去放羊也是趁着有太阳的时候去放羊，就趁着白日做工。那耶稣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当你还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要多多的做主的工，因为有一天黑夜来到就没机会了。那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生命规划跟掌握机会，弟兄姐妹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把握神给的机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做的时候神会赐福给我们。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因为侍奉主他的生命变得更不好，或者有人他去传福音反而自己有什么损失，或者变得更穷了。就你越去做主工的时候，你反而生命会更加的丰盛。那这是爱惜光阴，就当还有机会的时候好好的把握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二，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第二点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神对基督徒有什么旨意。我常常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常常会问说，到底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这笔生意是不是该做？我这个工作我是应该是接受这家的 offer 还是那家的 offer？ 我是应该住在美国还是到什么地方去？那常常就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到旨意，神的旨意的时候，都是人可以明白的，不需要我们去猜的，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神的旨意是普遍性的，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你清清楚楚就知道的，不需要再去祷告才能够明白的。那神的带领可能是不同的，在你个人的带领是 individual 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对每一个信主的人的旨意是普世性的，完全一样的，你完完全全可以明白的。所以圣经才要我们说要明白神的旨意，不需要再做一个糊涂人。那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可以归纳成两点，一个是神对生命的旨意，就是效法基督，那些蒙拣选蒙拯救的人就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你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这是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而生活的旨意，特别是我们中间上旧约课的人，就是做神的子民。而我们生活在世界上，自己做神的子民，也带人做神的子民。如果用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说的话，就是主耶稣他所教导的那句话，他说你们当先求 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像耶稣。神的国，他的国度，到他国度里面做他的子民，就是他对我们生活的旨意。弟兄姐妹，神对我们基督徒的旨意是说啊，让我们的生命受神的影响，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里面有爱，有平安，有信实，有良善，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我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这个脾气，我原来是这种人，但是因为信主之后慢慢的不一样了，哎，别人也开始感觉到了，家里的人感觉到了，朋友感觉到了，工作的地方的人感觉到了，说慢慢不一样，所以他到底怎么变了啊？因为他越来越像主耶稣了，所以他变得越来越好。那这是生命的旨意。所以我可不可以做基督徒但是生命不改变？那就违反神的旨意。在我们信主的时候，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生活的旨意就是神的国度，也就是做他的子民。我们自己因为信主了，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基督徒该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我们也传福音，把人带进神的国度来，使别人也可以做神的子民。这两样合起来，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跟生活的旨意，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是怎么样。那我们一旦明白之后，我们生活就会很有方向。下面是说到说要被圣灵所充满，请大家看看这第十八节是怎么说的。第十八节说不要什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经这样子说的意思是因为喝醉酒了人会失去控制，那个醉得很厉害的人，他想好好的说话但是嘴巴不听使唤，他想走好好的走路但是脚不听使唤，然后他不想做一些事情的做出来了，不想说一些话说出来了，就是他一旦就醉酒之后他就不受控制，自己没办法控制别人，那个酒精控制了他。被圣灵充满从意义上也是一样，就是被圣灵充满之后，那就是圣灵控制我们。所以我们选择谁来控制我们，可以到世界上说啊，喝酒啦，吸毒啦，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然后就被那些东西所控制。但基督徒也可以说，那我就顺服主，让神来管理我的生命，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那个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你不要把它想错了，你不要以为说被圣灵充满的话就是一定要说方言，或者是感觉很不一样很奇怪，或者是倒在地上，或者是突然就大笑不止，或者是怎么样才叫做被圣灵充满。那圣经里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它主要是说一个人的生命被神所管理，完全交给神，神在那里管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个就是被圣灵充满。你从这一段圣经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它下面讲的要做的那四件事情，圣灵充满的表现都不是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不是说倒在地上不能控制自己或怎么样，都是人家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可以做的事情。他讲说四样事情哈，这四样事情我刚刚说了，它是那个结构上它是个分词，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充满之后的表现是什么。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了四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是什么？当用诗章、颂词、灵歌怎么样？那彼此对说是谁跟谁说？是我们之间彼此对说吧，是不是？啊，我们彼此对说是用什么来说？用诗章、颂词、灵歌，我们彼此对说。那诗章、颂词、灵歌又是什么？ 基本上他们是神的话，因为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那个书本很少，所以信主的人要明白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唱歌。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是歌的，特别是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很穷苦的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资源，说大家很奢侈，都每个人都有一个羊皮卷或者是一个蒲草纸写的圣经来研究，所以当聚会的时候就唱歌，就是把我们的真理编在歌里面。那那个歌大家知道说，一旦你唱熟了，唱上口了之后，你就会讲出来，然后那个歌的内容就是在教导真理。所以这诗章、颂词、灵歌其实是在真理上的教导，说当圣徒们聚会的时候，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彼此在真理上帮助对方。如果要把这三样再详细一点来说的话，那个诗章它讲的就是诗篇啊，就是旧约诗经旧约里面的那个诗篇啊。那诗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赞美。诗篇的主要内容是赞美神啊。那赞美神啊，我们上过旧约班的，是赞美神的什么？神的属性跟神的作为，主要是两样事情。就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你读那个诗篇的时候就读出来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神的作为，神做了哪些事情。那好比说今天早上的主日学我们看了诗篇34篇哈，其中的4到6节就说，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和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借他的命而成，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如果说你是一个不信主的人，然后你到教会里面去啊，到古时候一个教会，然后人家在那里面聚会的时候唱的歌就讲这些事情，那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帮助你认识一下神？那他就告诉我们的神是正直的，是诚实的，仁义公平的，慈爱的，而且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一句话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当我们去唱的时候就慢慢就了解了，说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这个颂词，我们英文的圣经多半是把它翻成是 hymn， 也就是诗歌，教会所用的诗歌本叫做 hymn book。那诗歌的内容它不是抒情的，而是很具体的在颂赞神，特别是早期的时候都是在讲神。那还有个特点就是他颂赞耶稣基督。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些圣经的经文它原来就是早期教会的诗歌，好比说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是一个早期的基督教的诗歌。这个诗歌这样子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如果唱的是这首诗歌，那唱完之后你会得到一个什么印象？那这首诗歌主要是在讲谁？对，如果我们唱的是这首诗歌，你去诚心的唱的时候，你就会认识耶稣是谁。那这个是初期教会他们所做的事情，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那个灵歌不是别人听不懂的歌，也不是方言唱的歌，而是属灵性质的歌，不是世俗的歌，是属灵的，帮助人认识主的歌。那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会很正确传达有关神的真理，那别人会因为你所说的话而认识主。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你自己的经验， 啊，你现在对神的认识，主要是你读圣经读来的，还是听别人听来的？是每个人问问自己哈，就是你现在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观念，是你读圣经，像读读读，然后你知道说神是这样的神，还是说我就是啊，我当初慕道友的时候，人家跟我说信耶稣是怎么样，然后信主之后，有时候听牧师讲，有时候听弟兄姐妹做见证，我就这些年就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神就是这样子的神。所以你的信对神的认识，你是读圣经读来的，还是听人家讲听来的？而如果是在两样的话，哪一样比较准确？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对神的认识都是读圣经读来的？好，那么你也会说对不对？啊，你也会听。有些人就是听了你的话而信主的，或者听了好几个人的话，或者他信主之后听你这样讲这样讲，然后他就说哦，原来神是这样的神。但如果我们讲的不是很正确的话，那个听的人就听到了不是很正确的信息，但是这个也慢慢就形成他对神的观念。这是为什么圣经里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用诗章颂词灵歌，这诗章颂词灵歌都是神的话按照真理讲的，就他讲出去的时候就不会出错，然后别人听到耳中的时候所造成的对神的认识也就没有错，那这样子可以把真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说话的时候表达神的时候蛮重要的，所以因为有人在听，那最好的就是你说的能够吻合跟神的真理是符合的，那说出来别人认识神就是正确的。那我很感谢主，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团契也好小组也好，我看他们在查经的时候都是很忠于圣经，那慢慢在教会里面形成一个很好的气氛，当大家这样子去研读去追求的时候，那讲的话就是对的。那反而是如果是我们不是这样子而认识主的，东听一句西区新听一句的，然后到现在说虽然是信主很久了，但是那个观念不晓得怎么来的，那因为在你里面很久了又去不掉，就变得说里面有拦阻，然后讲出来的时候对别人会有影响，那最好的还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第二个表现是说可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圣灵充满我们聚会的时候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什么叫口唱心和？就说每次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从哪里发出来？从心里发出。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从心里发出音乐啊，你被圣灵充满会从心里发出音乐，赞美神的时候从心里面发出音乐来。那我们再回到一个蛮重要的道理，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接触人的方式跟人接触人的方式不一样。圣经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神看什么？神看内心。那同样的，神听人不像人听人，人听歌声啊，神听心声啊。人看人的时候就看他长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开的什么车，住的什么屋，当的什么官，存了多少钱。可是神却不看这些，他只看一个人的内心是不是有个诚实的心，有个相信的心，有个爱主的心。那人听的时候，你看我们崇拜也唱歌也唱诗，那我们听的时候，人听的时候就听歌声，这歌声美不美，发音准不准，节拍对不对，和音好不好，那么听完之后给我的感觉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可是神听不听这些？神他听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如果这个赞美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么就是神所爱听的，是口唱心和的，是从内心发出来赞美，这就是神爱听的。当然你能够配上更好的歌声的话那是更好，但神主要听的是我们内心赞美神的时候是不是在真心的发自于内心，那是神最喜欢听的音乐。 那唱诗的目的是赞美主，不是音乐欣赏，是唱给神听的，不是给人听的。你说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清楚嘛？其实我的经验，这二十多年来看过很多情况，这越明显的道理好像越容易不清楚。我早年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有位弟兄，他是多年的基督徒，可是每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唱诗，他就是不开口，从来不开口唱诗。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问他说，某某弟兄，为什么每次唱诗大家都唱，就是你不唱？那他就说，因为我要欣赏大家的歌声。那我听了很生气，我那次是真的生气了。我说，我们大家唱诗在赞美神，是唱给神听的，那你又不是神，我们不是唱给你听的，不是给你欣赏的。这每一个人不一样，是我做基督徒或做牧师，我最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跟我说他是多年的基督徒，但是他连基本动作都做不好，他敬拜不会敬拜，赞美不会赞美，传福音不会传福音，侍奉不会侍奉，奉献不会奉献，圣经也不好好读，来回就是只会那几句。祷告会的时候好像是交谈会，主日崇拜变成音乐欣赏会。所以那次我是忍不住了，跟他说了。不过感谢主，后来那位弟兄他开口唱诗了，他不欣赏了，开始赞美了，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初期的基督教会是在老百姓的家里面聚会，没有音响设备，没有诗歌本，大家凭记忆，记得的就唱出来。那因为是记得的，就是已经存在心里了。你知道我们唱诗拿诗歌本的时候，还翻到第几首看一看，然后看上面写的什么字，像我们眼睛老花的有时候还看错字，然后在唱出来的时候已经经过几道手续了。但是那些他记在心里面的，他就一唱他就从心里面唱出来，他比较容易从心里面唱诗。所以我几次去家庭教会培训，让我最感到惊讶的几件事情之一，中间有一样就是说，哇，他们记得这么多的诗歌，一个人一开头大家跟着就唱起来了，也没有诗歌本也没有什么的，他们就记得那个歌词就唱起来了，他们已经把它存在心里面，所以就从那里面就唱出来，所以他可以从心里面发出。那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有诗歌本，但是我们可以还是可以学的说，怎么样唱的时候把它变成自己心里的就唱出来啊，唱出来。那还有很奇妙，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见证。因为我那时候读神学的时候修这个教会音乐课，叫我做一个 project， 就是研究一些诗歌它是怎么起源，整个诗歌的故事。我那时候挑了一首歌叫做耶稣领我，所以对那首诗歌有些研究。我注意到那个诗歌有一个特点，是他们说这首诗歌是在中国第一首在中国的官厅被唱出来的诗歌。说什么意思？说那个故事是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政府抓基督徒，然后看到有人聚会，就有一个人就被抓到官府去了，然后人家就审判他，是因为很怀疑，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他说我们就是在祷告，在唱歌。那个做官的就说，你们唱什么歌？你唱一个给我听一听。那个被审问的人他就唱这个，耶稣领我，我真喜欢，蒙主引导行走平安。这他记得住，然后他就在官厅上就唱出来了。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些诗歌摆在心里面了。我今天早上敬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那个义光他在唱领诗，他就领了这一首诗歌。我在家里预备的时候有预备这一首，写在我的这个稿子上，我也没跟他讲过，但是他带我们唱歌的时候就唱了这首诗歌。 然后刚刚慧英坐在我旁边，她说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讲，她说她心里特别感动，因为记得说当年林牧师带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样子啊，很喜欢这首诗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一位神啊。好，我们看看第三个，就是奉主的名感谢天父。我们争取点时间啊。话是这样说，第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被圣灵充满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会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天父。那弟兄姐妹有三样事情，奉主的名是感谢的管道，凡事是感谢的范围，天父是感谢的对象。奉主的名是感谢的管道，告诉我们只有经过耶稣基督才能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到圣洁的神面前。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人和神之间有无法跨越的鸿沟。人污秽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罪。人是自私自利的，不但自私自利，而且有时候会损人利己。人不正直，所以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会欺骗，会隐藏自己的动机。人是骄傲的，自以为是，圣经说人好像是迷失的羊，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本来是有牧羊人的，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神非常的爱我们，可是我们很骄傲，很自以为了不起，我行我素，就远离了神。那耶稣来，他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天父失丧的羊。那主耶稣爱我们，他要罪人回到天父的身边，他知道要这样子做的话，必须有人先为罪付出代价，所以耶稣他牺牲自己，为世人付出了罪的代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耶稣他死了，就给我们神跟人之间这个鸿沟给我们搭上桥了，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血到神面前来，就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借着耶稣基督到天父的面前来。那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奉主的名，你奉主的名的话，就表示说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你听福音，听福音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门外面敲门，你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救主，你一接受那个十字架的功效就马上在你身上发挥，耶稣基督的宝血马上就洗干净了你，洗净你的罪，那神看你就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义人。所以圣经上才会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信主，信主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在神面前做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基督徒信主之后的特征之一，就是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特别容易感谢神？我们为大事感谢，为小事感谢，吃一顿饭也感谢神啊，神给我们找到终身伴侣，我们更是要感谢神。我们为了玫瑰花感谢，为玫瑰花有刺也感谢，为生活中的顺境感谢，生活中的逆境也感谢，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相信来自于神的都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当一个人他被神所管理生命的时候，他就很会感谢，而且是借着耶稣基督向天父凡事献上感谢。这还有一个道理，弟兄姐妹，基督徒特别有远见，基督徒会看事情，他看事情，他不看只是眼前的，或者只看对我好的那一部分，所以他有远见，所以有些事情别人看起来不好，基督徒还能够看出他的好来，因为他从大的方向跟远的方向来看，啊，就算是有困难有考验， 哎，他也是好的，我都可以为这些事情来谢恩啊。那我们因为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这个感恩的心，凡事谢恩。最后一点是这样子说的，第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敬畏耶稣基督是原因，彼此顺服是结果。如果你敬畏耶稣的话，就会彼此顺服；如果不敬畏耶稣的话，就做不到彼此顺服。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顺服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不得不顺服，一种是我自己要顺服。那一种是强迫性的，一种是自愿的。那我们中间只要是凡是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什么叫做不得不顺服。你必须要顺服，你一定要顺服。可是在教会里你就不一定要顺服，如果顺服那是你自己愿意的，否则别人不能够强迫你，不能够命令你。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来说等一等，这句话很有问题。教会里人很多，每一个人地位不一样，有些人他是董事长，有些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那么在社会上地位低的要顺服地位高的，难道说在教会里面一个做董事长的跟一个做普通员工的人也要彼此顺服吗？那圣经的答案是要，是 yes， 而且是说得很响亮，说 yes。 一个人在社会上，你在社会上的成就很大，地位很高，感谢主，因为主给你很大很大的恩典。可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讲地位，也不讲成就，我们只讲耶稣基督的爱。那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可以撇下一切，倒空自己，来到世界上被人鞭打，被人羞辱，可是还愿意为世人牺牲自己，因为他爱我们。那一旦我们了解基督的爱之后，心里面不但感动，而且敬畏。原来神的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就敬畏。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存个敬畏的心。那因为感动，因为敬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爱，所以到了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做得到彼此顺服。我听你的，你也听我的，我们两个在主面前地位一样，彼此顺服。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从天上下来了，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这种人下来，那你跟我之间还有什么下不来的？所以说当存着敬畏耶稣的心彼此顺服。但是应用彼此顺服主要的地方并不是教会，教会只是第二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在哪里？在家里。所以紧接着第21节下面讲的就是家庭夫妻之间的彼此顺服。所以下礼拜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就是神对家庭的计划，他是用彼此顺服做一个开头，然后讲到夫妻之间该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才会使全家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蒙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再说一次，它的主题是说怎么样生活的才有智慧。那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说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最后一样就是要被圣灵所充满。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说我们相信你一切都是为我们好，你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要我们在世界上活得有智慧，也是活得蒙神祝福。主，你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存记在心里面，也求主你借着这些话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是那些认真的开放自己的心接受的，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的，我们就求主用你的话语 光照他，赐福给他，让他的生活更加的蒙福，他自己还有他的家，还有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都更加的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